佛教这个演变呢，从释迦牟尼开始到大乘兴起之间呢，我们叫上座部时代啊，有的人称为小乘，现在有点贬义，所以现在尽量不用，不过习惯上还是很难避免。小乘时代他怎么样来离苦得乐呢？他是要隔绝有为法，然后呢追求无为法。佛经最早在中国出现叫四十二章经，前面几句话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叫慈亲出家，说你要学佛法，你先啊辞去出家，要断绝一些关系啊，夫妻要离婚，父子要断绝关系啊，以后不能叫爸妈，叫施主是吧？辞亲出家，世亲打本，解无为法，常行250戒，这就是说你要离开啊这个世俗。在小乘时代呢，我们可以想到，这农业社会的非常黑暗的时代啊，战乱、贫穷啊。连释迦牟尼自己的部落释迦族都被灭，整个被灭掉啊，很难生存的，所以叫做五浊恶世。这五浊恶世呢，你没什么好追求的啊，所以你是非常坏的人，否则呢，哎，你都好人在五浊恶世里面，你就没什么指望了啊，你就隔绝这些有为法，追求无为法。这无为法在小乘时代讲得很清楚，叫做八正道。戒定慧，所以八正道呢，其实它隐含了三个，就是戒定慧。戒什么？这八正道里面叫正业、正语、正命，啊，这是戒。那你这个定呢，就是正念、正定、正精进，是定。然后得到慧呢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啊，这个八正见，分别成为就是戒定慧。这是小乘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。上座部时代呢，基本上他是想五浊恶世里面逃避出来啊，离苦得乐啊，好像你逃避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政权，你不能跟他那个流氓去打架。可是到了这个公元后啊，其实这时候整个的这个农业时代实际上有很大的进步啊。那时候这大乘佛教兴起，大乘佛教就是说，哎，我为什么逃避呢？小乘的道理说，缘起性空啊，这个空是太捉摸不定了，是负面的。可是大乘说啊，真空才妙有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看缘起性空，接下来真空妙有。那么真空妙有出自于哪里呢？这是出自于《大乘佛教思想论》这本书。这《大乘佛教思想论》呢，是一个大学者木村太贤啊。这木村太贤呢，你看他生于1881年，1930年走了，其实就49岁，年轻。那么他是日本岩手县东慈寺的主持，也是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啊，著作等身。他这个对于佛陀在的时候印度各种的思想啊，一直到原始佛教、小乘佛教、大乘佛教，他都很深的论述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我们演培法师翻译的。那我们看这个什么真空妙，下面他这个书里面有一本讲的是吧，在大乘诸派中，最早成为一切大乘的根底啊，是般若。般若其实略接近智慧的意思，不过它比智慧要高很多，所以不能翻译，所以叫般若。这般若的基本精神呢，它如果是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真空妙有啊。所以这真空妙有的事实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以前可能大家没听过，今天以后就可以讲了。哎，佛教真空妙有。真空妙有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真空的意思，真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说真棒、真好、真高，这真是这个意思。真空就是哎，空若是够的程度，它是很妙的，真空妙有。比方钢琴来讲呢，钢琴它有52个白键、36个黑键，有88个键，它可以发出88个音，所以它是很空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它音阶可以很多的变化。你看钢琴如果说只有哆来咪发嗦5个音，能弹什么乐曲呢？弹不出什么乐曲来，是吧？因为它有88个键。那一般是说，你为钢琴不做100个键呢？其实很多键是不需要的，因为超过97个音呢，大概低音高音都听不见了。那么如果像作曲的人呢，一定要会弹钢琴，因为它音键够变化够多，所以我可以把我做的曲我可以自己听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钢琴是非常妙。为什么妙？它因为它是它有 足够的变化真空。我们知道变是有违法了，也就是说你每个弹到不同的琴键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是吧？这个圆嘛，这圆你的手指头弹到哪个键就是给它一个圆，它发相应发出个声音。这个所以钢琴发的声音它是有违法公信的，可是它有无违法的程度在。什么无违法？就是说你弹到每个键盘呢，那个声音不能变，是吧？哆的位置就是哆， C 就是 C， 那个声音不能变，一变就乱了，是吧？所以那个音变，哎，那我们林波说调琴调琴啊，调音啊，那个声音不能变，那个是无违法，是不变的因果观理也是违法。那么我们在一个弹琴的人呢，弹得好，他是有违法无违法，他是交融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，他要真空的话，他手指都非常灵活哦，我，可以很灵活的点到那个。可是这种点是苦练出来的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它中间也有，无为法，就是它有基本的规律。什么规律？比方说，你看到乐谱上一个圆豆豆，啊，看到这个豆豆，你要在那个脑袋里面解读，变成你手指头，哪个手指头去按哪个键，这个是一个固定不能变的规律。这要建立这样的这个叫无为法苦练，苦练出这样规律来。然后你再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弹不同的键。所以弹那个钢琴呢，就看到它是一个有为法跟无为法交融的一个真空妙有。所以佛教并不是只在弹空才变，它也非常重视不变的东西。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小乘到大乘它的思想的演变。小乘呢，对空可以说是戒慎恐惧的啊，这五浊恶世我们要避免啊。可是因为有真空妙有的概念呢，大乘对空啊就是很欣赏欢迎的啊，这个世界多妙啊啊，所以大乘是入世的。小乘呢叫你说哎，这个不要去追求，不要追求。大乘说哎，世界这么好玩，我是不去啊。那么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，能少接触的好。可是大乘说这个世界是人间乐土。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台湾的佛教各门各派都是从这个太虚大师影响。太虚大师主张就是我们要把五浊恶世啊变成这个人间乐土啊，这是大乘的精神。这两个思维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说小乘啊是苦集孤绝，大乘是华美丰盛。同一个空性，看它角度不一样，整个的了解跟整个的经验感觉就不一样。那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佛教的理论，就是万法唯识啊。这万法唯识呢，是大概四五世纪啊，由无著啊这个和尚提出来的。经过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世亲啊来发扬光大啊。那么唐三藏到印度去求法的时候，学的就是这个万法唯识。这万法唯识呢，讲起来当然非常复杂，很简单讲说，万法唯识在之前呢，因为我们讲那个八部真空啊，久而久之别人说哎，佛教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误会这个空性，所以说我们找一个有的东西出来。所以他们想出来说，这宇宙间呢，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种子发出来的。这种子叫什么？阿赖耶识，梵文叫阿拉雅 ，A-L-A-Y-A， 阿拉雅。阿赖耶识，这它是种子识，所有的东西万事万物包含在种子里面，都是从那发出来的。那我们人类也是说，我们有个阿赖耶识，它跟着我们跑的。你生命消失了，这阿赖耶识还在；你要是投胎了、转世了，哎，它又来了。那么这个阿赖耶识，这个提出来之后，当然，很多人受了很多人欢迎，又觉得什么都空的，那我学什么呢？啊，有个东西我可以，学，我抓到，就是所以有啊，我有东西了。那么一出来，其实有很争议的，因为这个不符合八部真空的一个想法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经过缘而产生的，这是空性的观念是这样子，缘起嘛。那阿赖耶识又来说， 这个阿赖耶识是可以不经过什么东西，从无始以来，从没有开始的前面它就出现了。那这个来讲，当然在佛教里面是佛教界里面是很有很大的争议的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讲阿赖耶识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阿赖耶识我们也很难证明。可是呢，这个唯识论它有没有重大的这个启发呢？有啊。你看大家现在看这个荧幕上这个宝丽龙的盘子啊。请问你看它盘是往上的呢开着呢，还是往下附在那边？看到是往上的举手看，看到往上的。哦，那看到是盖着的往下的呢？那其他的是有白色色盲看不见啊。那这个你看这有意思，就是说你看是往上的，各位这个各位的左边啊，你从左边先看了两个碗呢，你把它想成是盖着的，你一旦把它看成是盖着的，马上所有东西全部盖起来。你把那个碗想成是一个馒头一样，它是盖着的。哎，你这样把它墙盖着，突然所有全部都盖起来了。那么如果说所有都盖起来之后呢，你在右下角那个方盒子，你把它想成是往上开的，突然所有东西全部变成往上的。哦，大家试试看这个。哦，对。那有人看了看不见，这样很着急，不用慢慢看。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改变看事情的角度，你看了不一样的东西，改变视野，你就看你的了解就改变，因为了解改变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改变。所以这个万法唯识呢，虽然说我们这个阿赖耶识你觉得接受比较难，可是呢你知道说他讲一个很重要的原理，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发生变化，你看到的东西有变化，然后你的感觉心情有变化。比方说一个建筑啊，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，它不一样的建筑，了解跟感受不同，这是万维是能教的。那么这本书呢，我是很重要谈意识的书。那这本书大概出来有十年了，这是意大利的一个脑神经科学家写的。他说这个意识是怎么来的，我们以前认为说是灵魂肉体是分开的啊，灵魂有独立的，可事实上呢，如果我们把灵魂说意识的话，它不是独立的，它是由身体里面发展出来的啊。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导到说，我们很多的知觉，比方我们的听觉哪里来，嗅觉哪里来，我们语言能力哪里来，很多其实它是有相应的大脑的位置。那这本书重点在哪，就是说他讲意识，什么叫意识？意识包括了四样东西，一个是心智。心智就等于说我们先天的基因里面呢，我们遗传来这个智能叫做心智脉的。那心智里面，哎，你说蚊子好像没什么心智，对不对？你打看看，打不到它，躲得飞快，越小的蚊子越打不到啊。有心智，就它有智能啊，天生的智能在里面。那在心智清醒的状况下呢，再加上自我的这个意识，就如果说人睡着了或者被打麻药了不清醒，他没有意识的，所以意思是说有心智，有清醒，然后还有两层的这个自我，一个叫核心自我，叫自传体的自我。核心自我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脑干以下身体里面组成这个系统呢，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那么它本身呢，它这个系统是很稳定的啊，所以我们能够睡觉的时候也能够照样这个呼吸、消化啊、分泌，是吧？神经各种运作很完整，主要是核心自我的部分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脑干啊以下这个部分。可是我们平常感觉的自我啊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大脑皮质啊在说故事，这叫自传体自我。所以问每个你是谁啊，开说故事，我是台大混毕业的啊，怎么怎么怎么了，刚刚那个讲什么斜杠人生就是讲故事啊，那这叫自传体自我。那么这个核心自我跟自传体自我呢，真的大家要了解可以买本书看的哈，不过相信我就好，就是他就是这样子。他的这个核心自我啊，它比较有稳定性，有恒定力，接近这个规律是不变的，就是接近无为法。可是我们自传体自我啊， 从小到大讲故事啊，那是多少人在里面讲讲讲，我们自己又不断的修正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哎讲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有变化的。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写自传，要小心，大部分都是谎言，大部分离现实很远。那么可是这个自传自我有意思，他说有空性，就是它可以变的，然后呢可以生妙友，很多那个撒的谎都其实很漂亮，妙友，不过呢他问你他生烦恼。我们这个核心自我不生烦恼的，可是我们这个自传自我这个大脑皮质啊非常妙，真空妙友，可是充满烦恼啊，这皆有违法。所以说你知道这个观念之后呢，那我们就是能够区分核心自我跟自然自我。那我们在佛经里面会念的常念的啊，什么染心净心妄心真心，要舍妄归真，什么心有两门，一个生灭门，一个真如门等等。你可以把很简单解释，就是染啊妄啊生灭，这就是一个自转体的自我。那么你比较不变的天真的活泼的这个净心真心真如门，就是所谓的核心自我。那么做了这个区分以后，我们可以下面可以讲很重要的禅修的原理。那么这边有讲，就是就如来藏经讲啊，如来法身虽富于烦恼而自性清净，不为烦恼所染。那么什么叫烦恼呢？烦恼基本上就是源于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毒素。那么这个五个毒素怎么来的呢？怎么混到我们的自转体里面呢？是因为来自于二元对立。那我们所有的教育，我们社会啊，都不断的在教育你二元对立的观念啊。你看从小啊，你去念书考试，考了100分，老师给摸摸头奖品；考了50分啊，你脸色难看，一路的人都对你脸色难看。那所以说怎么来？你要去追求100分，那么100分一次不行，每一次都要100分，这个就是二元对立，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好不好、高低、成败得失啊，就是一直在二元对立。二元对立久了之后呢，你对于好的东西，认为好的东西，你就一直想好还更好，就是贪；你对这个就是不好的东西，哎呀，你害怕、厌恶是吧？就是嗔。那么不知道你被操弄了，永远在贪嗔之间呢，坐立不安啊。所以现在人很难说我坐外面就很舒服安详，陪我的核心自我过渡个下午，不是？那自转体自我跟你讲说，你浪费时间呐、你看啊，人家这时候都在赚钱，是吧？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不安，是吧？就是源于这二元对立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 Bernard Russell 他讲过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人生来啊，只不过就是无知，愚蠢是后天教育造成的。”啊，那么你每天在那边哎呀贪嗔痴啊，这贪嗔痴之后还有一个慢疑，就是说你吃是不知道自己啊，这个贪嗔是被人家摆布、被教育出来的，就是吃。那么在这个贪嗔痴中间呢，有人说哎贪到了，比方说我考了100分，哇，很骄傲。我们再讲个不好听的说翘屁股。过去30年，我们看大陆看很多人突然有钱了，你看哎屁股都翘翘的啊，就是慢疑，就是什么在。贪得贪不得，患得患失啊，心里面疑，到底买了股票到底会不会涨啊，是吧？疑，这个五毒禅心呢、心里面你就在地狱里面。所以以前讲轮回就是什么一代一代轮回，现在讲轮回不是，你每天每刻都在轮回。你五毒缠身的时候还很烦恼，一脸愁容，哎，地狱里面。可你若是跳出来，不搞到二元对立了，轻松自在。就是你知道在天堂，所以今天说地狱天堂轮回是一天可以轮回很多次，所以佛教有句话叫不二之性就是佛性。以前看不懂什么叫不二啊，不二之性就是说不要去区别这个高低好坏成败得失啊，不要去区别这些东西，叫不二之性。佛没有什么高低好坏，一切平等嘛，不二之性。那么今天讲佛教呢，很重要一点就是佛教它是有生命的，这个生命是什么？就是禅修。你要真正得到佛的生命，是你要懂得离苦得乐嘛。离苦得乐讲了半天，怎么样做这个真的方法就是禅修。很多人禅修啊，就是跑去啊坐在那边，不要想不要想啊，那其实很难。尤其是那个现在很多禅修教练坐在那边打坐，什么盘一条腿两条腿，盘的腰酸背痛， 禅修这样说，他掌握禅修的精神。禅修到底禅修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两个字，止跟观。止是什么东西呢？叫你停止思考，把那说故事的大脑皮子关掉，插头拔掉，停止思考，不要再，你要是想都没什么好东西了，想到就是说想未来，哎呀担心啊，想过去后悔，关掉自转与自我跟二元对立，清洗这个五毒，贪嗔痴慢也清洗五毒，就止，要止啊，你没办法清除它，你就哎，说谢谢你，不要来吵我，这是止。观什么观？你当然止啊，你是不行的。你要观观什么？就是说，你跟你身体的机能感觉在一起。哦，所以禅修最流行，注意呼吸。呼吸是你核心自我的很重要的部分嘛。啊，呼吸你就慢慢数呼吸啊，我这个吐气、吸气一次啊，吐气吐一次，慢慢数呼吸，数呼吸这。那个呼吸你不管他带着呼吸数了干嘛，不是要转移注意力，停止思考，这个现在久而久之呢，哎，你就觉得 就很安定了，就是啊，就是慢慢慢慢，然后就有轻安嘛，就是轻松安定啊，就是快乐，就是你从那个五毒里面清洗，禅修是如此啊。那么很多禅说就是叫你去冥想，这个不对，冥想就是叫你不要想，要去冥想，不能是不能去想，哦，就是舍妄归真。那么这个圆觉经一句话叫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就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我又跑去想了，知道自己走到幻面去了，幻想去了，哎，赶快离开，一离开你就又回复到觉性，所以觉性就是跟身体感觉在一起，打开了五官。感受这个世界，啊，所以 有一个人禅修，大家讲活着是禅修是干什么？就是让你活着。大部分人呢有五官呢，他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无味，他事实上他是没有活着，他好像被附身一样，就是东追西逐，他没有活着。可是你真的来讲，你要是把这个把那个脑筋关掉以后啊。活着是很轻松的，行住坐卧都可以禅修。国外很多地方流行，他们叫什么 mindfulness， 啊，很多录音带教学收了很多钱，他不讲佛的，就是你就照我这个做好了啊。那么讲禅修的话，我倒推荐两本书，一个就是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》这本书啊，这永给人这个明就仁波切。另外一个是《禅悦在当下》，这个叫他是一个很有趣的阿江布拉姆。那布拉姆他是英国人，学物理的，后来去学佛，然后到澳洲呢去，盖了一个佛寺啊，叫禅悦啊。所以这两本书看了，你就对这个禅修啊会怎么样带来快乐，他有很多的描写啊。不过我们有个方向，佛教是什么？佛教就是了解无为法，处理有为法。离苦得乐啊，所以这个如果禅修学了，如果佛教学了半天啊，并没有觉得比以前快乐，哎，那恐怕路子不对啊，应该是越学越快乐。最后再讲两句，说佛教它其实很有科学精神的，因为佛教强调什么？说你听了东西啊，你不要迷信啊，你听了要思考，思考来完之后就有道理，你再去修行。如果没道理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修正它。像今天各位听我讲，不要随便说就认为我讲的是对的啊，去思考，思考不能，然后你可以修正说，哎，这个老曹你讲的，你虽然年纪大，不过你是讲的不对啊，我要修正你啊，这是非常科学精神。那另外一个佛教就体相用啊，就是你看你说观音是三个脸什么意思啊？它里面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三个脸。意思说呢，任何东西啊，它都有体相用三个面相，啊，比方说我们的水啊，水的体是什么呢？是氢二氧一的水分子，啊，我们眼睛看不见，我们看着这个液态的水、固态的冰，它的相。另外它有个相，气相、水蒸气，人我们也是看不见的，啊，每一种相它的用途叫体相用。所有东西都是这样，你要不要人来讲了，人的体是什么？它的心啊。 所以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是哦。那么每个人在世上他有他的用途啊，他做各种职业奉献社会有他的用，体相用。那讲体相用什么意思，就是说你要时时刻刻啊去从表象上啊去探究那个体，这其实就是佛教的这个从外表啊去找里面的不变的规律啊。所以佛教从体相用来讲，所以金刚经讲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。你如果看到说这个相你知道 它另外有体，那你可能会看到真相，就如来的意思啊。所以佛教是反教条的啊，佛教就说哎，你怎么讲的那么跟每个经不一样什么不一样，你不要怕，佛教其实鼓励啊你去执习啊。那么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个重点，就是说所谓佛法即非佛法，是为佛法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前面所谓佛法当教条解，就是如果这佛法是变教条了，不是佛法啊，所以叫佛为佛法即非佛法。所以金刚经也讲说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啊。这意思就是说你 把我说的当成教条的话，你就诽谤我嘛，我不是说教条的人啊，你根本不了解我说的啊。那另外一句话讲说，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就说我教你这佛法是方便让你说，比方渡到彼岸，从这边苦啊渡，像竹筏一样把你从这一面送到里面，那个竹筏你到了以后你就可以扔了。就说佛法就好像说我一个手指头指着月亮说，哎，你看看月亮在那边，那你看月亮之后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扔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佛法还是要重视它的精神，不是说重视很多佛经很多规矩啊，那个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。我们展开了五项东西啊，这个缘起性空啊，真空妙有因果是吧，那这个万法唯识啊，这些基本的概念有为法无为法。就基本干了以后，你看那个佛经啊，你看了重点，看它要点，而不要说在那个文字上面去一直纠缠啊。你要说哪个字什么意思啊，太多资料了。所以如果是有人说要学佛要去学大藏经，大藏经说啊，把以前我们汉代有汉文的所有的经典结合在一起叫大藏经。这大藏经啊一共多少呢，有1亿个字。有人说去先学大藏经再了解佛法，这个是害人的啊。学佛法还是要这几个重要的概念啊。所以呢我认为说这个我们今天科学发展到今天呢，如果释迦牟尼回来今天呢，他一定用科学来讲佛法。对，因为科学是发掘了很多的这个不变的规律嘛。你这个拿当然拿用啊，是。所以如果什么科学来整理佛学呢，是可以化繁为简，去无存精，让佛教再充满活力啊。这空性如果讲错，表示什么都是空的，那你佛教就死气沉沉了。不是，空性是因果，而且是真空妙有啊。我们可以创造人间净土，创造自己的平安快乐，这才有佛教才有活力。好，我就随便乱讲，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